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不要笑话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系列我们谈到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许多人说家庭现在已经瓦解了，有很多人说家庭已经面临到存在的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家庭是仍然还有希望的，我相信家庭还仍然还是可以来复苏的，我相信现在开始都还不慢的，我们都还可以来挽回，还可以来抢回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今天我们不必等到说有一天才来对家庭做 CPR， 才对家庭做这样的一个急救，我们现在就可以做 restore 的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复苏这个家庭的工作。上礼拜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去孝顺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是个很棒的榜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用最尊敬的态度面对父母，邀请你的父母参与你的生命，与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为父母做最完善的生活安排。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使徒保罗他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什么样的提醒？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特别是你在教会里面你非常热心的服侍的时候，你更是要如此的行，你更是要照顾你家里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我带我们家的小狗狗这个多多去国的美容院去那边洗澡，去那边修剪头发的时候，我进到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店里面所有在店面里面的那些狗都非常的干净，都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当我往后看，在他们院子里面的时候，那个狗主人他所养的两三只的贵宾狗，每一只狗都像流浪狗一样，每一只狗看着都是披头散发，看着都是非常的，真的是有一点可怜的感觉，就让我很深的感受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容院这个主人，他懂得去美化，懂得去照顾别人的狗，但是却忘记了，却忽视了照顾自己的狗。这也让我想到，我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他拥有幼儿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博士学位，而且还有机会在大学里面教教育儿童教育的课程，还实际上都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儿童教育的工作，在幼儿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却长期不跟他的两个儿女讲话，这令我感到非常的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他懂得怎么样去教导别人，怎么的总要照顾别人的孩子，但是却忽视了照顾自己家里的孩子。这些例证再再的都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当我在忙着服侍主，在建造神的家的时候，不要忽视了我对我家人的照顾。其实在17年前，当我来到这个要来到有机会来到纽西兰来这边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除非我们全家人都能够顺利移民来到这里，否则的话，请你把这个机会挪开，让我能够继续在台湾那个地方来服侍你，因为我看重神你托管我的家。哇，感谢神的怜悯，让我们真的是结果我们整个全家人都能够一起来移民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看到刚刚那个时候，我们移民来的时候，我的二女儿君君那个时候还是一个4岁多的小胖胖，然而到现在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21岁的大美女了，对吗？你看，这是她21岁的生日的时候，这一张全家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满意的，很满意的一张全家福。在这17人当中， 我们看到神加倍的祝福我们的家庭，神赐给我一个超棒的女婿信聊，然后再给我一个超帅的儿子，就是多吉抱的那一只狗Hunter， 还有一个超可爱的三女儿，就是我抱的那一只多多。我们看到全家人，我们真的经历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们当中，阿妹吗？多产倍增长前，阿妹吗？看到这个样子，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对于这个照全家一起照相，我们称它叫做什么？全家福，对不对？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不只是全家的人一起在一起而已，不是全家人在一起而已，而且有神的祝福在其中，阿妹吗？这才是重要的。所以跟你隔壁这样说，你们全家都要蒙受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有关于教养孩子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花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建造家庭，但是当我们要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样东西正在影响着我们家庭。这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吗？这样的东西就是三 C 呀。好，什么叫做三 C？ 三 C 叫做 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sumer electronics， 就是电脑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的产品。我想三 C 的东西包括的是有电脑、有数位相机、行动电话、电视机、随身听、电子词典，还有这个隐身的这样一个播放设备、播放器等等，这些东西就叫做三 C。 我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的是现在台湾高雄小港机场的国际机场的附近，在那个地方我们整个社区就只有一台黑白的电视。那一台黑白的电视的时候，而且是在每一个里放在我们那个地方小港最有名的是糖厂，在糖厂那个地方的活动中心，是一个露天的一个活动中心，每一个礼拜就只有播放一次，就是在星期五周末晚上播放一次。哇，那个时候每一个星期五晚上当要播放的时候，全那个社区的孩子都拥挤在那个地方。到目前为止我还记得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片子跟第二个片子的名字，你知道吗？第一个片子叫做沙漠之鼠，第二个片子叫做勇士美，英文叫做 Combat， 叫做勇士美。啊，有看过这两个片子的举手。哎，当你们举手的时候，你们要冒着啊，你们会泄露你们的年龄的危险。哎，我就看到这个，比如说举手了哈，比如说举手，还有，哎，还有肯定都有对啦。哎，这个 Andy 也举手了哈，哎，我们都差不多的啦哈。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看这两个片子是我当时所看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两部的战争片。但是你看看现在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电视的，阿妹吗？而且许多家庭都是 LCD 的电视，彩色电视。请问现在还有人在看黑白电视吗？黑白电视、哦、我相信应该没有，除非你的 人生是黑白的、哦、所有看出来都是黑白的、哦、所有现在的电视都是的这样的一个彩色的电视，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另外我记得刚刚来到纽西兰的时候，我还不会用电脑，那个时候我每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都是用手写的，而且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用铅笔写？因为比较好修修改改，你知道每一次讲章一准备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密密麻麻的，而且铅来铅去的，那个线铅来铅去的，我一看是看上去的时候都不想讲，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就从这样子很乱的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每一个礼拜我们的周报上面必须我会把我的啊要讲到的文字稿，所有的内容哦，文字稿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周报里面。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自己不会打，所以说我就请有一位年轻人啊，这位年轻人呢啊他就帮我来打。每一个星期四晚上我把我的稿子拿给他，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就在电话当中跟他校对内容。 哇，这样子的真的是刚开始是非常的好，但是没有想到三个月不到，这位年轻人竟然谈恋爱去了，谈恋爱去了，我没有时间帮我打了。那个时候我只好自己呢来练习打。各位请你相信我，刚开始在打的时候真的超痛苦的，阿妹吗？非常的痛苦，我永远 忘不了第一篇讲当的第一页的那个 4A 的纸，打了整天的时间呢，竟然都还没有打好，而且错字连篇呢。像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懊恼，许多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后来我感谢神，让我能够坚持下去。那现在呢，不只会打，而且打的速度哈还超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内容呢可以修改，而且可以调来调去的哈。这一段看的不行，调来调去的，而且可以从网上直接当录下来的东西把它推进去。哇，你知道吗？方便的不得了，而且呢，现在以前都还那个改来改去，整天乱七八糟那个文字稿，现在我用 iPad 哈。竟然用 iPad 你知道吗？多酷啊！其实没有什么酷了，因为现在我看到好像所有的这些幼稚园孩子都有，对不对哈？幼稚园现在没有都很逊的了哈。我说像这个样子，可是对我来讲已经很酷了啊！我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成长了。现在这些 3D 的产品可以说是每一个家庭都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也带来的这个时代许多的祝福，许多的方便。然而好像也已经在家庭当中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的，阿妹吗？最近我看到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呼吁，什么样的呼吁呢？别总在孩子的面前打手机，阿妹吗？同意吗？我们来看看有很多孩子的心声。这些孩子说，妈妈爸爸老是说他们，我是他最可爱的宝贝，可是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宝贝叫做手机啊。我没看到他们说，每次睡觉前的时候我都期待我的妈妈能够在床头前来跟我谈，讲到那个睡前的睡觉的小故事，可是现在我看到我妈妈却坐在床边就那边打这个手机。我看到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放学回到家的时候，我多么期待跟我的爸爸来分享我在学校的生活，可是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爸爸躺在沙发上还是在看手机。我没看到每次我们去郊游的时候，到外面去郊游的时候，我很高兴的，他虽然我的爸爸手牵着我的手，但是从来就没有看过我啊，整个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拨手机打手机等等的样子。每次当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动物表演，看到海豚在表演的时候呢，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津津有味，他却是在，我妈妈却是在看他的手机。你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些孩子的内心里面他非常的无奈的说，今天我巴不得成为我爸爸妈妈手的手机啊，他们的手机，我巴不得成为他们的手机。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这样一个呐喊，手机请你把我的爸爸妈妈还给我。各位，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呐喊吗？你们要看到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吃饭的情形吗？有没有看到现在的孩子在吃饭？请问我们家里会不会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诚实一点，诚实一点啊！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哈，真的，这是就是我们现在家庭的写照，阿妹吗？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都这个样子，手机、iPad 等等的东西，有哪一个人在注意到对方？有人在听到对方在讲话？这些 3D 的产品已经严重的侵入到我们的世界了，不只是孩子受苦，整个家庭都来受苦。所以说，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家庭从这个世界再把它抢回来。今天当我们说到要怎么样教养这个网络世代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父母亲别拿 3D 代替自己的。跟你隔壁讲说，不要拿 3D 代替自己。 3D 不要拿 3D 代替自己。你看各位在座的当爸爸妈妈的人，今天神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神把孩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只有你 能够有这样的荣幸，只有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可以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来说话，可以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来塑造。你要怎么样使用这个特权呢？你要怎么样回应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个家庭的责任呢？在这里有几项重要的提醒。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坚持合乎圣经的家庭，有家庭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你要非常的清楚明白，在你的家庭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是你优先要去处理的。是物质的享受吗？是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成就吗？是名声地位吗？是健康吗？是品格吗？是朋友吗？还是你信仰的传承？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优先顺序的一个选择。今天在三西的时代当中，挑战的就是你的优先顺序，阿妹吗？我们挑战的就是今天做功课跟打电动哪一个是优先呢？面对面的吃饭和在脸书上告诉所有全世界的人你在吃什么，哪一个优先呢？跟孩子说话跟打电话给朋友哪一个优先呢？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听我讲到跟回一个 WeChat 哪一个优先呢？说白一点，三C的世界的问题其实就是优先顺序的问题，阿妹吗？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谢感谢的心也增长了。请你们把既然两个字把它圈起来。这段圣经里挑战我们要勇敢的跟别人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的动作，接下来我们做事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圣经节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它是用一个图画，什么样的图画？就是植物在成长的图像来跟我们说明的。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接受，这是种子它落地的，遵它而行，这是照着种子里面的 DNA 来发出芽来，来生出这个苗来。生根就是往下长，建造就是往上长，信心坚固就是树干越来越壮，不怕任何的挑战。还有感谢的心的增长，就是枝叶越来越茂盛。所以说我们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来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节怎么样来翻译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既然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种子在你们的里面，就当照着种子里面的 DNA 发出芽，生出苗来，而且要往下扎根，往上成长，这样信心的树干就会越来越壮，不怕任何的挑战，感谢的心也由此而生，就会像枝叶一样越长越茂盛。这段经文到底在对家庭说些什么呢？就是无论你相信的是什么，在你的心里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好像是一个种子，就好像一个根一样，你需要根据这个信念做出生命当中许多的抉择。今天你既然已经选择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人的时候，那么你自己就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人的，你就会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中心来安排你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当你选择这样做的时候，结果肯定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你做了对的选择的时候，对的结果就跟着来哦。当你做了不对的选择的时候， 不对的结果也会跟着你来，阿们吗？今天我们看到你选择，如果你选择不以家庭为你的主要考量的时候，那么将来你的家庭也会来放弃你的。今天如果你选择不花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的时候，那么将来你的孩子也会选择不花时间在你的身上。今天你如果选择把你的时间都投资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当中的时候，等你有一天带着满口袋的钱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你的家人已经不在了，阿们吗？我看看，这个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跟你隔壁讲说，家庭永远是你最优先的顺序。家庭对了，其他就会对。你要怎么样来教养网络世代的孩子呢？第二点就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改变必须从你自己先开始，然后才是你的孩子。你不停地安排你的生命的优先顺序，然后根据这些优先顺序做出许多的选择，然后这些选择，你所有在脑海里面的这一些的想法，肯定要怎么样？肯定要落实在你真实的行为上，阿妹吗？你必须要把你真实的改变的行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能够让你自己本身先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开始，然后你的孩子才会跟着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劝勉的话，我们一起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我相信最有力的教导就是你亲自表现出来的教导。你知道耶稣的教导为什么这么 powerful 吗？耶稣的教导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有影响力吗？耶稣的教导就是亲身去做到的教导。我们看到耶稣他用他为孩子为他的门徒来洗脚的这个动作，来教导他的门徒彼此洗脚，教导他的门徒彼此服侍。难怪耶稣他整个服侍过程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各位，今天你的孩子也许不明白你在想什么，但是他们可以观察到你在做什么，阿们吗？所以说今天单单口里说要表达出你爱你的爱，用口来表达，这样是不够的，你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你爱的表现。优先顺序是什么？就是先爱孩子的妈，阿妹吗？是自己孩子的妈哈，自己孩子的妈，不要搞错了，自己孩子的妈，先爱孩子的妈。 OK 好，然后当孩子看到他们爸爸妈妈彼此这么深深的爱着对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肯定就会有非常有安全感。今天你要你的孩子知道他们比你的手机更重要吗？放下你的手机，先听听他们想要对你说什么话。今天如果你的孩子不小心把你的手机摔伤了，那是对你很大的挑战，阿妹吗？哦，你会怎么样的回应？你会来责骂他？你甚至会责打他吗？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跟孩子说，孩子啊，我非常的心疼这一只手机，但是我更疼爱你。哦，以后要记得要小心一点哦，然后再把它抱起来，把它亲亲一下。各位，这个就是你怎么样，你用你的行为来表示你对你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爱。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一起来，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你知道善行正直端庄，我们知道往往说的比较快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想要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发挥真正的影响力，那么你就必须在他们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表现出来，阿们吗？因为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被手机 被3C 的产品所绑架的，那么你自己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你能够忍耐多久没有去碰你的手机？你能够忍耐多久没有上网 check 你的 Facebook？ 好不好？让我们先从自己开始。你要怎么样教养网络世代的孩子呢？第三点就是你要委身于建造真实的家人关系。孩子要的是什么？孩子要的就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说你要教导他们的是什么？你要教导他们的就是真实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要担心孩子学不到假的东西，阿妹吗？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当中都充满了这假的东西来围绕他。然而他只有在你的家里，在教会当中，在这一本圣经当中，他才可以学到真正的东西。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到什么？他说完全基督的律法的一个方法就是互相来担当彼此的重担。要怎么样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呢？重点就在于真实两个字。请你跟隔壁说，人跟人之间需要真实，唯有真实的对待对方，唯有真实的面对问题，你才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阿妹吗？你才能够分担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重担。我觉得身为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品格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就是真实。一个人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什么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拥有高尚品格的人，阿妹吗？这个是也是网络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在网络上你所看到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你看到照片，你看到留言，你看到这个影片，但是你看不到真人。今天已经不晓得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不需要接触任何的人，不需要跟任何一个人打交道，不需要跟任何一个人说话，就可以完成在网络上的购物、缴款、订机票、订旅馆等等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感受不到真实的感觉，真实的情绪，你看不到真实的人，你甚至看不到一个真正的长相，阿妹吗？跟你隔壁讲说，美肌功能实在太强了。网络跟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阿妹吗？你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英俊潇洒的这个网友，实际上可能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叔了。你在网络上所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网友，实际上可能已经是一个祖母级的大妈了。这就是许多在网络上交友的这个男女朋友的人常常会碰到的挫折感，因为当他们看到对方真正的本尊的时候，他们往往被吓到了。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差这么多啊？有的人甚至掉头就走人。跟你隔壁讲说，不要这样，要有风度。尽管是这个样子，山西是一个相当迷人，有相当迷人的地方，你知道吗？它的迷人的地方就是有许多时候，它可以让你的梦想成为一个虚拟的真实。譬如说，你在网络上所结交的朋友，在虚拟的环境跟保护下，肯定是比你现实的家人更可爱，更能够了解你，更体贴，更能够满足你。所以说你就渐渐的失去了所谓的现实感了，你不会有期待跟家人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连结。久而久之，你就跟家里的人关系越来越疏远了，这对整个家庭来讲是会造成许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说今天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委身在建造真实的家庭关系当中。吃饭的时候 放下手机吧，不要急着让远方的朋友知道你今天晚上去哪一家餐馆吃饭，吃些什么样的好料的。回家的时候放下你的手机吧，你眼前的家人有许多话要跟你说，阿妹吗？我们看到好不好，我们好好来经营建造我们一个跟家人的一个真实实际的关系。你要怎么样教养这个网络世代的孩子？第四点，你要活出永恒的价值跟观点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这几十年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重要的任务什么？就是为永恒做预备。跟你各位讲说，为永恒做预备。我们要学习永恒的价值观，我们要学习从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活出永恒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非常迫切的要对这个网络的世代的人所传递的信息。因为怎么样，网络的世代要求我们马上成效，网络的世代要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转台，马上 pass 过去，网络的世代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关机，网络的世代失败了就按个按钮就可以重新启动，网络的世代不必为自己做任何负太大的这个责任，网络的世代不必用真实的自己去面对问题，面对别人的。换句话说，网络的世代乃是教导我们聚焦在眼前的利益得失，不关心到永恒跟永恒有关系的事情。然而打从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个刹那，那一个时刻开始，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练习活出永恒的生活方式了。尽管我们的脚仍然踏在地球上，仍然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灵力已经活在永恒的里面了。我们同时是活在自然和超自然两个领域当中，我们同时是活在时间和永恒这两个时间轴当中，我们预备有一天可以无缝接轨，可以马上就衔接上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起来，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确，地上有许多的困难在等着我们，会有许多的挑战。然而当你知道你不会永远住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这里不是你永远的家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位置是在永恒神的宝座那里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地方，你来看看2016年现在的你，在那个高度，你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告诉你自己说，撑着，我 I'm OK， 我是 OK 的，我不必躲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面去逃避我的责任，去逃避我的挑战，我可以很真实的面对这些责任这些挑战，因为我知道最后的胜利已经在等着我了。盼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些教导网络世界的秘诀，当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成长，也让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一个更美好亲密的关系，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几项，来，一起来，坚持合乎圣经家庭优先顺序，改变从自己开始，其次才是孩子，委身于建造真实的家人关系，活出永恒的价值和观点。好吧，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相信许多人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会感觉到许多的挫败感，我们许多时候真的是无门而入，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真的是感谢神，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他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怎么样来合宜的来教导孩子，特别是在山西的世代的孩子， 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人能够更有效的来面对我们的孩子。我相信这一切的能力，这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你也希望能够这一位，能够从这一位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这个天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直接能够从他的身上来领取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能力。可是好像你现在跟这样的一个神，这样一个天父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希望能够在教你的孩子当中能够更有效的来教养，能够跟孩子的关系有更好的关系，你愿意来依靠这一位能够来帮助你的神。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渴望的人，好不好，你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牧师要为你来带你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我要将我的家庭，将我的孩子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让神你来看管，我们要成为你的童工，
我们要成为你的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如果刚刚你对我做这样祷告，我要恭喜你，已经跟我们的神建立了关系。这个时候，神能够成为帮助，成为你的帮助，来帮助你，来教养你的孩子。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回应。